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心里何等的高兴，今天早上又再一次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来领受你的话语，来探讨你的异梦异象。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再次彰显你荣耀的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还有一天的行程。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很快哦，我们已经是第三堂课了。第一堂课基本上是讲到异梦异象是神的应许。第二堂课呢，我们更加深入探讨各种异梦异象的种类呀、还有各区别。那这一堂课我们最主要是要开始讲怎么分辨啊异梦异象。啊，就像我们讲的，有些异象异梦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是我们需要非常认真的研究的。啊，这个也是以往很多人有些失误的地方，他们不懂得怎么分辨，他们以为一切异梦异象都从神来的，这样很容易就有问题。但事实上我们也会教导说，如果经过操练，经过研究神的话语，经过一段时间，在这样圣灵带领下来研究异象异梦，这些不是处于神的异象异梦，它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会差不多几乎是没有啊。以后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会继续的讲。我们从前两次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说，这个异梦异象这个形式是来自神创世以来的设计，这个设计是神的起先的设计，所以异梦异象这个领域其实是属于神的。我们也知道说，神应许在末后的时候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仅是浇灌那些一切不信主的人可以带领他们信主，而且更要浇灌一切服侍主的人，神的仆人跟使女，那就是我们嘛。所以我们这堂课是为基督徒设计的，也是说在神的应许的基础上，我们来仔细的研究说，这个领域不能让撒旦夺去，因为异梦异象是神引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不是为异象异梦而异象异梦，我们是要在这个方式上面得到神的祝福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说，过去有什么特别的误区让我们在异梦异象上反而得到损失，不是得益嘛。第一个，当然我们从前面的课堂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异梦不是我们天然人所做的梦，异象也不是我们天然人的幻觉或者是错觉。那怎么讲呢？它基本上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平常有做梦，但是如果没过训练，没过经过分析，大部分时间我们的梦其实是自己的梦。如果一个人常常敬拜赞美祷告，整个人活在神的爱中，他自己天然的梦是很少的，所以他因为耶和华他会让我们安睡嘛。因为所以你如果你常常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梦，那说明你的属灵状态不太好，至少是说你睡觉以前的属灵状态不太好。为什么呢？有时你很忙啊，忙了一天很累，但没有时间祷告灵修一个归回安息的时间，所以你的头脑还是很乱。这并不等于说你不爱主，而是说睡觉以前好像没有一个打扫干净，然后进入异梦，进入梦中安睡的一个功课。第二点也是误区，就是说异象异梦不是圣经的替代品。为什么呢？异象异梦只是，如果你真有从神的异象异梦，它只是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认识圣经。圣灵他的目的不是让异梦异象成为我们唯一的带领。或许是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他是通过异梦异象因神引导来到某个教会信主，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成长的话，他就不能一直期待就是说异梦异象成为他一生中唯一的。因为你信主以后，你可以读经，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跟别的圣徒交通，突然间神带领你的方法多了很多嘛。所以如果你一直不进步，一直只是有异象在你生命中带领，那说明说可能你的属灵状况其实是停滞不前的。 啊，所以如果一个人老是高举他说他有异梦异象，然后别的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也不跟圣徒和好，也不寻求神别的方式的带领，这说明他的灵命还是很有限，至少是说他跟神沟通的方式非常有限，啊，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另外一种的问题就是说，不管你的异梦异象的经历再奇妙，神带你到天上，神带你到地狱去看一下，然后还让你回来，这并不是代表是说你的灵命多好，因为是神的恩典。而且我们当我们接触到这类异梦异象的时候，我们当然一方面是为神所启示的奇妙而感谢神，另一方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因为这是神托付给那个人的工作，让他回来把这个属天的意识传给我们。所以不是要高举那个人，而是他有工作。同时大家注意到说，像这一类的启示，其实啊，比如说天上是好像是无限的嘛，神的创造是无限的，神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启示特定这一部分给这个人看，是有时代性的意义的。就是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代特别启示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平常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大家要从这方面多想想说，神为什么要启示这些内容，反而可以得出神的心意。另外一个就是说啊，不同的人到的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天堂很大，有的人到天堂的外围，有的人到圣殿当中，有的人到别的地方看，所以每个人的见证听起来都有些不太一样，但并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互相印证。就像我们看一个地方360度，每个人看的角度也不一样，那当然就有一些从角度的问题嘛。所以我们对待分析这类异象异梦的时候，也是要小心，要有智慧，要有一个全局的观念，不仅是现代人的经历，也是历世历代各样的经历合起来看，更要谦卑，不要随便论断说这个人是这是来邪灵的，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信义你要仔细研究。所以当然最后一点说，异梦异象也不是说我们神引导我们的唯一方式，我们可以说可能很多人大部分的人都或许有异象的引导方式，有时祷告中有一个图像，但是他不觉得，或许有的人有真的时候一辈子中有一两个有异梦，他不觉得是异梦，或许他也觉得是神的异梦，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去操练啊，也就没有更多经历这样的引导嘛。所以我们说要大家注意的说，异象异梦不是神引导我们的唯一方式，而是其中一种方式。而且我们也说不是所有人都有经历过异象异梦的引导的，这是真的。如果我们觉得非常绝对说每个人都会有异象异梦啊，有时就比较容易引起争端。当然从神的这个应许来讲，圣经上说他神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凡有血气就非常广泛嘛，是一种普遍性的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相信当我们每个人祷告寻求，应该是会经历异象异梦，只是或多或少呀，这是个人神在我们身上带领的恩典。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得很绝对说你一定会有啊。我们相信就是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神主动应许，一方面也要我们自己抓住了神的应许去求，所以刚好神有应许，我们主动应求，我相信在这样的交接之处你是一定会有，你凭着信心照着神的应许求。所以啊，我们再次强调就是说，这个异象异梦其实不是衡量我们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标准。当然如果我们通常很随便的说这个人很属灵，或许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有的人是指说这个人可能真的是有异梦异象，但我们这里要说这个东西不是衡量属灵的标准。那我们怎么定义属灵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定义。属灵就是说指一个人的生命的成熟度，我们的行事为人有多像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属灵的标准是一个衡量我们自己跟多么像主耶稣，不是我们之间互相比，而是我们跟主耶稣比，不是用来我们自己跟别人比的。 所以你当说一个人属灵的时候，应该只是说你是不是多像主耶稣基督。但我们可以确切说，每个人都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位分，在神耶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同样宝贵嘛。所以我说，我们说就要小心。我现在越来越不敢用这个属灵这个字了，因为它太多人太同的解释，太多的一个定义，所以很难有一个一个共同的认识嘛，反而引起人家的一个有些对比争端啊。同时我们也说，这个异象异梦其实也不是说只是为我们这些特别操练异象异梦、特别有先知性呼召的人预备的啊。基本上因为我们操练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从神这个普遍性的应许，说他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出发的。所以我们不说，我们不能说异梦异象只是说有属灵操练的人才有的，因为只要你愿意寻求耶稣基督，神一定会在这各种方式上带领你。同时也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见证说回教国家很多人都有经历异象异梦，受神的带领能够进入神嘛。我想这一方面我们教会教会作为整体已经开始研究一阵子了，所以我也提醒大家说应该去多研究一下这些例子。万一你真的遇到这些人呢，当然不仅仅是在犹太，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些犹太人当中，也在那种回教国家当中，甚至我相信也很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嘛，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得到一个从神来的异象异梦，他们也知道是耶稣，但是他们不会理解嘛。所以当我们有研究以后，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很容易就翻开圣经，约珥书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说旧约新约就是在这里，你遇到的就是这情况，神已经动工要向你开门。哇，一下子他对整个神的异梦异象的这个计划他就理解，他马上就可以接受，而且他马上对圣经就有一个亲切感，说哦，原来我的经历就是圣经上写的，你看神已经为我们开一个多好的门，你很快说不定就可以带他信主开始查经嘛。所以我们要小心对待神开的这样的门。可能对这个人神知道异梦异象对他特别容易，特别容易能够引他信主，因为每个人需要的不一样嘛。所以我们最后讲一下说，异梦异象它不仅仅是为这些从来没有读过圣经或者刚信主的人，而且是特别为我们这一些信主很久、对圣经研究很深、可能都有神学学位、各样的这种服事都在参加的人预备的。因为神的带领是一生之久嘛，而且在民数记上他也讲了，如果我们当中是有先知性呼召的人、带导者、先知团队、各样医治团队，神会在异梦异象中跟我说话，跟我们，这是圣经上的应许。所以啊，归根到底呢，这些异梦异象不是为荣耀我们自己嘛，而是为荣耀神嘛。所以当我们越操练异梦异象，越经历领受神的带领，我们会越来越觉得说，这些异梦异象其实只是我们生活的方式之一，它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比如说你习惯开车上班，你刚开始买一辆车很新鲜，然后但是我问你，你开了10年之后，你早上出去你还会开车上班很兴奋吗？你当然不会很兴奋啊，你只是想到了那个公司上班。那我想异梦异象从一种层次来讲也是这样子，操练10年以后，我们或许不会对异梦异象这个形式感到很吃惊或惊奇，它就是这样子，它就是我们跟神沟通的方式。我们需要为人祷告，就有一个异象，然后我们已经学会解释，然后就为他祷告，然后就完事了。我们就特别不会打起电话说哎，我有异象了。当然刚开始的时候你一起学习可以互相鼓励，但是我的意思就这样子说，到最后只是一种我们服事的方式、生活的方式。 它不仅仅是服事的方式，更是我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是我们跟神沟通的方法嘛。所以比如说你跟父母亲分居两地，然后已经习惯跟父母亲沟通是打电话，那你也不会多想，打完拿起电话打，那打完就放下去，没就算了，就没多想。同样我们操练的目的也是这样，操练一梦想到达最后这样的地步啊，就是等于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就祷告，祷告这种意向我们就解释意向，然后应用，然后我们就这样结束我们的服事，我们要到达这样的地步。所以不是为我们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荣耀神嘛。当我们服事有果效的时候，当然是见证了神的荣耀，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所以如果你心里还是说哦，有一梦一象很了不起，那可能或许真的还没入门。还有一点就是说，一梦一象啊，不是靠血气，而是靠圣灵才能解释的。比如说是在创世纪40章第8节就说解梦出于神嘛。所以这个是一辈子的功课，因为我们一梦一象操练一旦久了，或许有些重复。比如说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常常有人看到有一个窗户，像上次有看到窗户看出去有一片什么，那窗户其实在样子常常代表我们属灵的视野打开了嘛。那窗户一般都是四方形，代表国度性的视野。所以我常常在一梦一象操练课程中神都赐下这样的启蒙性的意象给这些人看所以当然这也是对我的恩典，就是说我就很容易解释了，头一次解释比较慢一点，后面就知道神要做什么。但这样的话就是说，但并不等于说每一次一梦一象类似的一定是同样解释了。当你越来越经历，越来越看多这样的意象一梦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哇，神真的非常的创造性。所以我们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呢，一方面是被神谦卑下来，一方面是我们经历越来越多，发现说这样的事情必是神运用的巧妙，所以我们必须是要记住说一梦一象出于神。所以我们最主要我们这里要讲的是如何一个平衡对待一梦一象。我们知道了前面这些误区了，那我们要想出有什么原理，有什么总结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这些误区，这是我们要成功的地方。否则的话，如果你没有总结出来，你还是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你还是会在陷入仇敌的陷阱。所以第一个方式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如何平衡对待意象异梦呢？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反对方式的本身，我们要分辨仇敌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总结成功的经验，我们还有失败的经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清楚明白异象异梦只是神跟我们沟通的方式，我们没有必要反对异象异梦这个方式。那怎么讲呢？或许你碰到周围有一些人胡乱解释异梦异象，然后你就以偏概全，就说异梦异象全部是来自撒旦的，我们最好全部都不要动，因为你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本来这方式是好的，但是因为仇敌的诡计，那个人失败跌倒了，那你不能因着他失败跌倒否认异梦异象这方式就像你一辈子开始全部用的是真钞，哪一天你用到一个假钞，那请问你还要不要用真钞了？这个就是意思了。同样我们上次也讲过说开车很危险，但是如果你遵守交通规矩，你一般是没事的，除非另外的人不遵守交通规矩，当然就会出事了。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真的学会平衡对待异象异梦，或许我们会受到伤害，但是那伤害是有限的，是因为别人不遵守神设的异梦异象的规矩，但我们却可以从中得益。这是非常简单的，也是我每次都跟别人分享，就提醒大家说你反对的是失败的例子，你不要来反对这个方式。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说不要注视在失败的例子，我们要注视在成功的例子。就像你鼓励你孩子认真读书一样你总会说某某人不是考 A 吗？考100分，你为什么不向他学呢？那请问考100分的人是多还是少呢？ 我想照正常情况应该不会很多嘛，除非老师做得很容易啊，你总不会孩子说你看你他考了60几分所以你不用读书了啊，不会是这样子嘛，所以这个逻辑不太对，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反对的是说仇敌的工作，让陷阱让一些人在一梦一象上跌倒，我们不是反对这个神设计的意象一梦的方式。事实上我们研究教会的历史看，真的很多意象一梦，也有我想能够你去研究现在传记那些属灵伟人们，我相信很多人，我觉得超过一半，我研究了很多属灵人的历史，他一生中至少有一个意象一梦非常鼓励他，不是在他准备开始出来侍奉以前一个很大的意象，就是在侍奉中做得很好，突然间进入旷野的时候要神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意象，或者是他要回天家以前神又给他一个意象，所以你仔细看一看或多或少会有的啊。当然历史上因为这么多的误区嘛，所以很多人都宁可不讲，他说这是我个人灵修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必要讲，我想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这堂课的目的呢，其实就是研究意象异梦啊，在末世的时候因着神在异梦异象应许，我们需要研究，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去仔细再看一遍你那种书房中书柜里面所有属灵人的传记，我相信你会发现或多或少有一个。那我们中国人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弟兄嘛，他20-30年代为神大用，他的讲道是非常很有灵的，很多人都信主，而且他也非常有先知性嘛。他讲道中常常有知识的言语，有时候见到异象，是一句话让一个人就信主，当然是从神的能力。事实上你看他的属灵日记叫灵力极光，我非常喜欢看的，他记得很简单，他每次去侍奉以前常常有一些异象来引导他，异梦引导他，而且他要服侍那个地方常常有人做梦梦到他，比如说有老姊妹啊或者不信主人梦到天使来叫他去参加这聚会，这样与天使的同工非常的明显。其实我们教会的事工，我相信所有的事工有成效事工都是有祷告跟天使的同工这样的运作了，只是神平常没有向我们启示，我们没有特别的理解这属灵运作的方式嘛。不过呢，为什么神特别对宋尚杰弟兄有这样的启示呢？你想想，神同样也不一定要向宋尚杰弟兄启示说让他看到天使或者给他异梦，他可以通过环境的周围来啊，环境通过环境各种事情来引导他，他还同样有果效，对不对？因为神怎么样都可以工作。我想其中一个属灵意义就是说，经过宋尚杰弟兄这样的服事的果效，特别他能够记日记记下来，我觉得是神在已经在几十年前对中国教会一个很好的提示，还有一个记载，给我们中国教会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说未来神就是要这样的运作。所以宋尚杰弟兄他在日记中他记得还相当详尽，同时在当时这过程中其实他已经提出了很好的看见。比如说其中有一段他讲到他指出说，方言灵歌异象异梦并不是圣灵充满的根据的凭据，我们需要首先追求神爱。为什么呢？比如说当时有一次他去青岛讲道，青岛那时候有所谓的灵恩派，他们说要讲方言才是得救的见证，然后高举异象异梦。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回头看知道他们是已经比较极端，神兴起一个新的事物，我们人容易走极端嘛，所以我们现在稍微把它平衡过来。不过当时宋尚杰弟兄也讲得很清楚，说我们需要是追求神的爱，而且他自己知道，他就说他越追求神爱越去侍奉，这些现象自然就会增多嘛。所以我们这是我们需要提醒的嘛。所以他特别在日记中写到说，我在讲道中指出每位信徒要追求最大的恩赐就是爱，爱人的灵魂领人归主，不可专靠异象，要专靠圣灵行事。 信主者一言一行当持重，不令一个弟兄跌倒。当然从分享一梦一象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让弟兄跌倒。因为宋弟兄在这里也提醒说，不要专靠异象，要靠圣灵行事。但是不要专靠异象并不等于不要靠异象这个引导的方式，因为他后面强调说要专靠圣灵行事。那我们讲到，既然你要专靠圣灵行事，异象异梦是圣灵引导的一个方式之一，那你一定会经历异象异梦。所以这就是这个主次的关系，一搞清楚我们就不会反对异象异梦。当然我们现在也绝对不会再讲说没有异象异梦就没有圣灵的浇灌，这是非常浅显的嘛，所以我们就不会再那种错误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反而要感谢这些犯错误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犯错误，他们付出代价，让我们知道真理的宝贵嘛。那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当他们经过犯错误以后，他们经过属灵生命的成长，他们还是回到这样众上姐弟兄的这些正确、比较平衡、正确的看法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啊，看到一个人在异梦异象上犯错误，我们就也不要把一棒子打死。我们知道说，要有父老的心，知道说这个人在他个人生命中正处在生命成长的这个阶段，有这样的看法是正常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说，把这个 OK 比较平衡的观点向他讲，讲完就为他祷告，祝福他，就这样子。我们没有必要去把他定罪。一个没有属灵父老的人，你当然是会定罪人家了嘛，因为你自己都还没成长出来嘛。所以为什么看到弟兄姐妹跌倒，第一件事情，看你是不是父老的事情，是第一个反应说你是不是叹息，是不是有像圣灵一样无声的叹息，你是会觉得说哎呀真可怜啊，我应该祷告一下扶持他成长，而是或者是马上就定罪他。你要一定罪他，你绝对不是父老了，这是很简单嘛。因为你自己还没从这个定罪失败中走出来，所以你不能容忍人家犯错误，这也是非常小心的。所以如果你去网上看无数定罪异象异梦的声音，当然可能我看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所谓道听途说的，他从这本书看了，难道就很高就高级出来就写就讲，其实他自己对异梦异象，第一或许还没有异梦异象，第二他经历的他也没有真的研究这样课程。当然我们也可以承认说教会在这种异梦异象上的教导比较少，这也是为什么开教课堂开这个课的目的之一嘛。同样的在网上也很多攻击方言的，其实这攻击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情嘛，大概100年前已经有，到现在我想很多教会已经其实对讲不讲方言大家认识都非常统一的，第一不是得救的见证，第二是有用处的，问题是怎么如何从中得到好处，这是大家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比较统一的认识嘛。所以我们一般也不要再跟人家辩论说什么，特别是看到有人说异梦异象如何，然后又有人说某某仆人一生侍奉主，他从来没有异象啊。那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嘛？可能他个人灵修生活常常有，他只是不讲而已嘛。我们也常常犯这错误，比如说圣经上没有讲啊，所以一定会没有的。我们不是说圣经上没讲的一定会有，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圣经上讲的没有，圣经上没有记，并不等于说没有嘛。比如说主耶稣做了很多神迹，圣经上面讲了。圣经只记了一些神迹，然后他也记说如果写下来怎么都记不完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跟这样的批评啊，只是说可能是误解不能算批评，应对的时候要提醒他，就是说我们从整个方面来看啊。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其实呢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印证，你仔细看一看旧约里面的但以理书和新约里面的启示录，只是这两个例子嘛，这两本是非常连接的嘛，互相解释互相印证，里面都是异象啊。所以如果你说你真的研究启示录的人，然后又不承认神在异梦异象上的带领，现在的带领，那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就因为使徒约翰他所经历的异象是这么的宏伟，是神特别给他彰显嘛。如果我们不来研究异象，特别是研究异象的解释，我觉得对这个好处已经少掉一半。这怎么解？怎么讲呢？我们现在一般的解释是从里面异象异梦的一个神学观念来对比，当然这样是必须的，这就是首先要做的。但其实呢，从先知性运作的角度来讲，约翰还有但以理他们如何领受异象，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现在我们教会当中先知性运作的经验其实真的是有根有据的。希望我们以后有时间有一个进深课来再次讨论。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这样的领域少研究，因为神为什么记载呢？这个经历记载这么详细，如果神要只是要把我们这个神学观念记下来，他还不如就像我们当初的时代信中写一个使徒信经，还不如把一部系统神学就这样写下来，非常逻辑，非常有条理写下来。你觉得是不是高兴呢？以我们现代人受高等教育，哇，一二三四，第一第二第三，然后有一个起先，然后推理出来，所以这套神学非常有管理，绝对没有那个就像数学公式一样，绝对没有 ambiguity， 没有那个模糊之处的。你要么是对要么是错，如果你是神你会设计这样一本圣经吗？当然对我们来讲或许真的觉得很麻烦嘛，这就是神的智慧的地方。因为这个神的话语有一个 rhema， 有一个好处，除了 logos 它有一个 rhema， 它这样的设计不仅仅那从我第四地带圣徒的引导总结出一套 logos， 同时在运用过程中每次读它给我们新的亮光，同一个真理不同的应用，不同方面的应用给我们一个新的亮光，这就是神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说，哇，我们看了一辈子的圣经，我们还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如何带领这些，那我觉得你心里面就越来越觉得说真的有好多的领域我们还没有涉足。我这个电话这个异梦比较好笑，我觉得放在这里非常恰当。你知道07年的时候我决定神就是让我开始写书，那写书的时候给我一个策略，就是说以在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开始教主日学，那所以我就向教会建议，那教会很快就同意嘛。但是我在一提出这时候，那一个星期真的遭受很多的攻击，突然间我的孩子也跌倒啊，头上也撞了一个洞啊，还送去医院，就同一周。然后我还做梦，梦到说这个比较好笑的梦，就是我梦到一个我在那个小时候我在一个地方住，是我们大家族聚的地方嘛。然后在这梦中以后，神常常用这个场景代表我们普世的教会，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嘛，亚伯拉罕的子民，十二支派，各种各样的脾气生活习惯一起在一起住。然后突然间我就听到电话铃响，原来是这个长子的房间，所以我就冲过去，我拿起电话来听，哇，开始没有声音了，就像沙沙沙声音很多静电，突然间就有一个声音，我听知道是邪灵，因为在梦中常常属灵的直接知道邪灵，哇，好奇怪声音。然后开始就跟我讲说，你换了一个什么属灵错误啊，不应该研究异梦异象啊，正在教很多控告。那最奇妙的是他讲那语气好像说自己就是圣灵，哇，很像非常的那种道貌岸然。然后但是我越听越气，问题是我在做梦嘛，所以我也不能把电话摔下来，所以我就气气气，突然间我就醒了。哦，当然醒之前我不是在打电，后来在梦的下半段我梦到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工讲，说在这梦中我已经告诉你仇敌会攻击， 再来，这个梦其实很好解释嘛，其实只是说神提醒是说仇敌他要攻击我，甚至攻击我的家人啊。不过神都是一个保守嘛，那我们从中学功课，其实我们生活平安，我们其实都习以为然，大家没有多想了。不管你是否活得很社会高上层人士，或者是教会带头弟兄，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很你生命中觉得说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都是神的恩典，都有神的保护，都有天使在我们周围保护，只是我们平常不觉得嘛。那神为什么让我的孩子突然间摔倒了？我正在跟理发，我正在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很喜欢他，结果就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他摔倒了。you know, 平常都根本不会摔倒，因为神在保护他。那这样的情况是神故意让我孩子摔倒吗？啊，我想不是啦，我想是真的是有攻击，然后但是神也稍微的把他的恩典撤回一点点，让我体会到这维护的心，让我体会到那种心里的伤痛，这是我最大的功课，也让我体会到说仇敌攻击的真实。所以我这样我去帮助别人侍奉的时候，我可以感同身受。所以我们不必怕仇敌的攻击。那反过来在这里讲，这是神提醒嘛，就是说为什么我前面分析的这么多呢？我特别要分析说这么多的误区我们怎么平衡对待呢？其实也是神的印证嘛，就是说仇敌要就是不让我们研究异象异梦，因为他知道说异象异梦是神跟我们沟通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为什么有效呢？因为神是原来的设计师啊，神既然设计了我们，他也设计了这沟通方式，这证明这沟通方式的重要，对不对？神不会开玩笑乱做事情，神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所以从这异梦就更加的坚定了，就说真的，我们不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去争辩，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属天的看见分享给他，让圣灵去印证，这样就行了。我们也不需要去跟仇敌去怕他，去吓他，我们只需要把真理放在别人面前。当别人当有一个真理属天的人是放在一个人面前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谦卑的，这个人是爱主的，他会去寻求去接受，这样我们就达到目的了。所以刚才我们是讲到说我们不要反对异梦异象这方式，我们是反对仇敌的以假乱真。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说了什么呢？其实是说我们不要限制圣灵的工作，剥夺信徒的福分嘛。因为既然异梦异象是圣灵引导的方式，也是要漠视他要用的方式之一，所以我们要帮助成全别人去领受这样的祝福。我们自己先领受神的应许操练，同时我们帮助别人，如果他有遇到异梦异象这样的环境，我们可以去帮助他成全他，让他领受圣灵的祝福。所以啊，我们需要提醒的就是说，当然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习惯了，从一开始信主就被教育说圣灵现在不工作，恩赐不运行，所以如果像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他们也是会有异象异梦的， you know? 然后他们有时候也真的分享，只是他们没有特别去想到。他遇到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也不要特别跟他去分辨，因为他们习惯说唯独圣经嘛，什么都是圣经嘛。啊，当然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说，如果你有见证那是最好的嘛，我们只要分享说我们怎样通过异象异梦得到神的带领，得到神的福分，这样就够了。因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必须运用人的自由意志去领受支取神的应许，如果他自己不想要，那神绝对不会强加的嘛。因为神连信主这样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都不逼着你信主，他只是不断的把神的爱彰显，不断把圣经真理在你面前放在你面前，但是他不会按着你的头说信主、哦、不是这样的。所以更何况是异象异梦这些只是圣灵恩赐运作的认识，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跟任何人交流的一个障碍。 第三点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扶持一些未成熟的信徒，如果他没有异梦异象的话，我们要扶持他们，这一点很重要。就像我们刚才分享说，并不是所有人可能都常常经历异象异梦，但是如果一个人刚信主，他的异象异梦很多，这说明神，往往是说明神在这他一辈子当中会常常有异象异梦带领他，这是神给他恩典，我们应该尽力帮助他。你不能说你从来没有异象异梦，然后就马上把一棒子打死，说你看我是好好的，你不需要异梦异象，这我们自己取代圣灵了。可能这个人特别需要异梦异象这种方式的带领，我想大家可能都遇到这个很多这样的人嘛。我们或许也常常听到见证，说某某姊妹或某某弟兄刚信主常常异梦异象，后来读了圣经以后，然后慢慢的认识神了，那异梦异象就再没有了。我想这个问题或许值得商榷。第一，真的是神就通过圣经带领他，但是从圣经整个总体来讲也不见得吧，因为既然圣经异象异梦是神带领一个方式，或多或少，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也是从这样的教会出来的嘛，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在进去被所有人教导说恩赐已经没有了，或者是异梦异象已经是为初信人代表了，你信主后只要圣经的带领就行了，你读圣经心里有感动就行了，所以自然而然他自然就把这门关了。因为神可能以后会有时再通过异象异梦跟他讲话，他就说我不要了，我要读圣经就好，我只要圣经的感动，当然神就不会逼着你了。我想很多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也常常有这样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在课堂中嘛，可能过了十几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突然间遇到什么事情，因为重新觉得神有异梦来了，然后他一来上课他就说哦，然后突然间异梦一下又恢复嘛。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值得警惕。我想或许我们在座当中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我们以前很有觉得好久没有了，那这个课程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有帮助你分析说为什么好久没有。第一，可能你没有认真记下来；第二，你越来越接受说不需要异象异梦引导，你只要圣经习惯了，这样心中一个感动。当然我觉得这种内在感动是最好的，最容易最直接最快的嘛，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你仔细看一看，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保罗这样信主这么经历这么深，属灵经历也这么深，认识这么深，其实他在关键时刻他总是有异象来带领他们。那我们不是说你这关键时刻就一定有异象，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保罗遇到异象的时候都是非常有困难或者非常重要性需要转折的地方，事工怎么做的地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往往在这关键时刻因着这些异象异梦的带领，让他心里面坚定知道神要他走的路。所以下次你如果你危急的时候，神再次跟你异象异梦说话，你就不要火认，你就研究记下来。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说如何分辨异梦异象的来源和它的信息嘛。我想我们刚才讲了大半天，其实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异象异梦的目的跟它的好处应该有一个认识嘛。基本上说是的，这异象异梦是属神的领域，我们要把它夺回来，同时我们要分享这样的好处。那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刚才也提到很多的误区是因为仇敌的搅扰，因为这搅扰这样大的烟幕，那我们没看到异象异梦的好处。所以在学会解释异象异梦之前，我们应该学来探讨一下说有什么方法，有什么经验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把所有不是从神来的异象异梦分别出去，这样就省很多麻烦了嘛。因为如果你能分辨大部分的异象异梦，那这样的话我们研究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否则的话，有些异象异梦让你去赚牛角尖都不知道讲什么，你可以赚好久你会觉得很失望，结果反而就放弃了。所以啊，从如何很快的分析这个异象异梦的来源呢，第一个方法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内在见证。 因为圣灵内住嘛，自有恩高凡事指教，约翰一书上面写的。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我们信主久了，我们顺服神久了，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事物，我们心里面总有一个感觉，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心里舒服不舒服。我觉得大家实在应该操练这样的感觉。当然这样的前提是说你这个人灵命是正常的、哦、那天不是非常火大，也不是非常愤恨嫉妒，我说那天心里面平和喜乐，这时候你的感觉往往是圣灵在里面感觉，而且越运作越操练一辈子，你这样感觉越来越深。我还是回到保罗的例子嘛，保罗他的事情这么多啊，然后常常要侍奉，白天的侍奉，那他侍奉的时候绝对没有时间去做异梦了，他或许时候意象也是很简单一个图像，他心里面他明确知道这是神的带领，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达到的。同样的异梦异象也是这样子啊，如果是圣灵来的异象异梦，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舒服啊，圣灵内住，而且就圣灵给的异象异梦，圣灵就不会去来反对，所以你心里会觉得很平安，对不对？有时候你是觉得比如说你有时候需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很不平安，这很不平安就是圣灵一个在我们拍拍肩膀这样的运作嘛。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说分析异梦异象是不是属神的，这个是最主要第一要用的。当然呢，第二个话就是说从这个异梦异象的信息来分辨它的来源，这个也是很主要的。那神当然不会带领我们做坏事了，要当然要带我们走永生的路了。所以如果这你照着这个异象异梦的带领去做，是让你去做坏事情的，那绝对不是主神来的，所以很容易的。当然这前提也是说，前提也是说你这个人有健康的属灵生命，还有良好的圣经知识。比如说有一个异梦让你来去买股票，有，那你会不会去做呢？那我个人是绝对不会买的。那当然有人说，那我买股票赚了去捐给神啊。当然我或许可以说这是例外，但是绝大部分不是神来的。因为我觉得神也不会用这方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神下一次只是一辈子中就一次叫你去买股票，那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情你就会跟别人做见证啊，你说神让我买股票啊，那这个人真的很想钱，他就会越祷告越觉得是神真的也叫他买股票，你知道，那就真的去买股票，那久而久之你或许就变成害了很多人。所以我神都不会对你这样引你下水的。所以我像这种属于灰色地带的，在一个属灵来讲是绝对的，在很多人讲是灰色地带，像这样梦我想不会来自属神，这就是这意思。那关键就是说你要有正常的属灵生命，而且你对圣经很熟悉啊。那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时候做梦梦到说你跟谁结婚，那请问这个是不是神来的呢？当然我也承认说有可能是神来的，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神来的，那你怎么办呢？像这情况首先你要有内在的见证。如果你是你觉得很不平安，但是你又做梦梦到说神叫你跟他结婚，那我可以非常担保说这个梦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因为圣灵不印证你嘛。当然这个前提也是说你有非常健康的属灵生命。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以后要做传道人，你就是不想嫁给他，所以你神再次在梦中跟你讲，然后你心里面还是不平安，那这个平安可能不是来自圣灵，是你自己的。可以，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印证其实是很多一个可以看出你属灵生命的状况。这也为什么说我跟大家提醒你，一生当中你至少要操练三种听神引导的方式：圣经的带领，一句话；第二，环境的印证；第三是异象异梦。这样你就很可以，因为异象异梦的解释需要印证，内心的内在见证啊，环境啊，一句话。所以你要多重多样，你反而可以得到异象异梦的好处。这也为什么说你也需要操练异象异梦，因为异象异梦可以印证你神给你一句话的带领。啊，我最怕的很多人。基督徒久了他很会说话，他说神有感动我，然后 No, 那请问这感动到底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圣灵的感动呢？啊，我因为如果一个我不太认识的人，我就说 OK OK， 我就点点头，但我心里面不敢马上阿们，因为大部分人的感动其实都是自己的感动，我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很多人没有时间祷告进入神的同在，这是实话嘛。所以我总是问他说，那你还有什么神的印证呢？因为你说你是有神的感动了，我也应该有神的感动啊，但我心里面不觉得是神的感动，那我们需要有另外的印证。所以如果这时候说，哦啊，神也有时候也给我一个意象啊，最近，那我说 OK， 那好啊，那我们自己来研究一下印象是不是印证神给你的感动。如果得出来的解释不对呢，那我们还需要再探讨，时间还不到，因为神永不误事的嘛。所以这是我们学会一个属灵的智慧，就这样子，就像我帮人家解释异梦异象一样，我心里面要有感动，知道说这是解释，否则我也不会特别跟你分享，我只是说时候还没到嘛，神就是让你自己去寻找。所以基本上的这样讲完，就是说从圣灵的带领、内在见证，还有从那信息来分析。那当然信息的分析的前提就是说你能够解释这个异象异梦的意思，这就是我们以后要探讨的。当然有些异梦异象是很直接的，比如说如果你异梦异象中梦到自己杀人放火，那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马上就分辨说这个不是从神的。那问题就是有些模棱两可了，比如说怎么做，该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人，该谁结婚，这些比较模棱两可，你真的需要分辨是从神来的。那如果一个心里面有一个属灵生命非常成熟，经历了神磨练以后，他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照了这个去做的后果是什么，他马上就可以分辨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还没达到这地步，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怎么解释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我们需要学着分辨它里面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最后的果效是什么，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因为神引导我们做的好事嘛，他不会让我们去做坏事。所以基本上我给大家原则就是说，信息不好我们当然就不要了，信息很好我们还需要验证。那怎么讲呢？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天你做梦，他梦到你说你去哪里开一个孤儿院，这信息好不好？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说这个信息是不是神给你的？也不一定哦，可能神叫你去读神学，然后抽第一个异梦让你去说去开一个孤儿院，或者类似我这几个例子，不一定啊。听起来是好，但不是神要你做的，那你怎么办呢？你还是得印证。那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难的，听起来好像很难，其实不难的。因为如果不是圣灵给你做的，你一祷告圣灵马上就给你这平安的不平安的感觉一个经济，因为圣灵要引导你嘛。我只是说大家不要忘了有这么简单的方法。所以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些属灵的经历圣经上是没有的，没有记载的，但并不能说这些属灵的经历不是真的，或者不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如果你硬要去这样讲，那也没办法，你必须接受说有些属灵争议不是没有在圣经上记载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也很简单嘛，最好的方法，如果你心里没法确定是从神来，那你就不要管它嘛。你可以把它记下来，就放在一边，你不要去理解，也不要去应用，就这么简单。特别是你对一个意象，你心里实在不确定，那你也不用担心。有时候我们得到神来的意象，是为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情预备的。所以你也，如果你一直解释不出来，或心里觉得不太清楚，你也不要把它全部否定说，算了，这不是神来就忘掉，你还是应该记下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像所有我讲这么多，其实是一个操练以后大家会得来的经验。如果你没有经历一梦一象的领导，在神的引导，你没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讲到说，这样经受圣灵的引导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每天每星期都有这样的引导。所以经过这样几年下来， 时不时回来再看一看这个课的讲义都在网上了，你慢慢会理解嘛。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好，要融会贯通。所以基本上神给我们的信息就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讲的，神是叫我们不要犯罪。No，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是要叫我们不犯罪，这很简单嘛。如果一个叫我们犯罪的一向一蒙的引导，那当然不是从神来的。然后当然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也讲得很清楚，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约翰一书四章一节嘛。当然这句话可能大家平常理解就是说，哦，真的有一个邪灵出现在面前，那你问他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然后如果他说是是是，耶稣就是神儿子，那你说，哦，那你是不是信主了？然后对不对？当然也不是这么简单，我只是讲得很简单。他当然是，当然他也是信主，他知道耶稣基督会审判他，但是他不是我们这样信主成了耶稣，那在耶稣基督引导下走天路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分辨一梦一象中间这些是不是属神来的灵，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可以直接问他说你是不是嘛。所以我们需要那个圣灵的印证，我们也需要分析其中的信息。我们的试验其实就是我们要用圣经的话语，圣经的真理来解释这些异象异梦，这是我们的试验。所以基本上我们刚才提到说如何能够分辨这样异象异梦中 的正确的来源的那种好与火呢，基本上是前提是说我们一个人是属灵的健康的属灵人。那我们如何定义这样一个健康的属灵人呢？当然首先你要信主，圣灵要内住，而且你已经去操练领会神随时随地的感动，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讲说圣灵凡事指教，第二章啊，我们住在主里面，因为神知道一切事情，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时时注意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已经住在主里面了，圣灵也内住了，任何事情包括一个异象异梦的分辨神都会指引，这是我们放心的第一个原因嘛。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神的道常存在我们里面，也是约翰一书第二章讲的，就是圣经是我们的基础，当我们用神的话去来判别解释异象异梦，就像主耶稣面对魔鬼的挑战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的时候，我们心里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主耶稣也做了。第三就是有其他圣徒的印证，约翰一书第二章同样也讲到，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里面。这是我们刚才讲，你们也胜过恶者，常存在里面。然后下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认识到神的缘由，信主以后神的道开始常存在我们里面，随着属灵生命的成长，从异梦一象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从异梦一象上认识神，因为神要带领我们认识神，这就是我们成为异梦一象方面的父老，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这是圣徒的见证。就为什么说你自己要操练，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因为我们见证在异梦异象方面见证神的带领跟荣耀。当然如果你在别的方面有见证，你可以在别的方面见证，但对我们这个课程来讲，我们需要自己经历才能见证神通过异梦异象领导的荣耀。然后另外一点，既然要见证就说明你不可停止聚会。如果不可停止聚会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说不可停止跟你周围人的聚会小组活动，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神很容易，既然你常常跟他见面，他也信主，圣灵也内住他里面，神当然很容易通过他可以提醒你是不是走偏激了。 另外一个说不可停止聚会，从广义上来讲是说要跟神的众教会一起常常的沟通合一。比如说有每个教会其实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都一样，就是说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的。有的人比较爱祷告，但也有教会比较爱祷告，因为他主任牧师比较爱祷告，所以他教会很多就有这样特色。那有的人比较爱宣教，那这个教会他有的牧师比较爱宣教，他的教会自然就容易是宣教，因为神给他们教会的恩膏嘛。那如果一个祷告的神主要是祷告教会，他试着去宣教，当然他应该做，他可以体验宣教，但他效果当然是不会是说神特别要做宣教教会好好，对吧？那圣经上面说我们要看个人比别人自己强嘛，我们就是这意思了。你不可停止聚会，说你不可停止跟别的在不同方面恩赐比较神的教会聚会合一，这样你就不会偏颇了。这是我们仇敌在我们教会中掀起的一个很多争端，其实是这样引起的嘛。然后爱祷告的教会常常会有些会指责甚至批评爱传福音的教会，说你们不爱祷告，然后善于传福音的教会就会说就你们整天坐在祷告室，你到底做到什么了？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仇敌的工作嘛，我们不要互相指责。同时我们认为我们周一的人真有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小组，就像一个小教会一样，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的。那使徒当然是一个 go go go， 他要去做，那先知当然是要祷告祷告祷告。所以既然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基础上，就是说他有一个平衡嘛。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他没有这样的平衡，他很容易偏颇，他也就很容易控告别的教会不比较不合圣经，我自己最合圣经。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道理都一样，所以不可停止聚会运用在这个异梦异象解释上面也一样。如果你常常去天上，那假设了常常见到天上，那你动不动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属灵哦，你知道天上怎么样，哦，那人家问你说那你地上都做不好，你天上有什么用？这是一些没有异象异梦能讲的嘛。所以就是不可停止，就是有一个互相的平衡，我们自己要谦卑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我一再强调，越来越要强调，就是说你要操练异梦异象，你必须有一个教会的属灵遮盖。属灵遮盖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人家打一个雨伞遮着你，而是说神建立一个教会有一个他特别的目的。一个教会不可能做神所有的事情的，神一个教会往往只能集中在做神一个比较主要方面。既然要做这方面，神在这方面他就会有一些特定的恩典恩赐恩膏服事位置。因为学异梦异象的引导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就像中国人讲的修炼，你懂，泡一杯茶洗一杯澡点一根香，像那样道士一样，然后就去与魂游向外，回来就很高兴，觉得自己长生不老。这不是我们教的，因为圣灵你要记得说约珥书第二章讲的，说第一神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这大家可以理解，带领我们信主。第二神要特别浇灌神的仆人跟使女们。仆人跟使女们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我们都是要服侍神的，你知道，他不是说还要特别浇灌神的王子跟公主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说，当然就都是异梦异象，当然是让我们飘飘欲仙的感觉。不是，他是说仆人跟使女，意思是说他是要引导你做主公啦，是吧？所以如果你不做主公，你没有意识，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异象异梦，就这么简单嘛。那既然要做主公，所以你必须找到你服侍的位置，你就有教会的遮盖。但我这个逻辑应该很清楚，一二三四，你所以归根到底，如果你不想侍奉，你不想那个，你只是觉得对这个异象异梦很有感兴趣哦，我只想去觉得经历，那反正也不去做侍奉，也不帮人，也不爱人，那这个根本就是在开玩笑嘛，就像小孩子在扮家家一样。所以我们也不是讲了。所以如果我问一个人说，要看一个人异梦异象成熟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说他有没有找到自己要做的服事的岗位。否则的话，你永远可以听我讲课也觉得很高兴，可以，因为我可以给你很多几百个例子，哦，世界各地的例子没有。不过你讲完你是听故事一样嘛，你只是来自己过过瘾，就看一本小说而已，那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希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一下异梦异象，因为神不跟你开玩笑的，然后他既然让你来上这课， 他又在给异象异梦，这一定是跟你属灵生命成长跟服事有关的，你必须记下来。所以我相信到现在大家已经开始了解了，说这异梦异象是怎么回事了。那我们很快的，因为这些资料都已经放在网上了，我们很快的讲一下说有些异梦异象的基本类型，然后以后的课堂我们会继续再讲说怎么解释。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医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很多人都有时候会看到异象，不幻觉，我们不用异象，我们在这课堂中异象是代表是说从灵界来的信息，我们这里讲说我们来的幻觉想象，生病啊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不过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有这幻觉？其实这个幻觉能够产生是因为我们神给我们设计一个非常好的想象力嘛。想象力我们很难用我们现在人的一个非常科学的定义，不过简单的说，想象力它就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只要把一些信息放进去，它会变成一个立体的，然后你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啊，上下左右看啊，然后同时在这看的过程中你可以理解。这是我个人来讲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供大家参考。但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想象力这样好的系统它本身是好的，但如果你其中放了不好的信息，那你当然就得到不好的效果。比如说你放了很好的系统，你放了很多很好的索尼的电视机，你可以去看那个黄色色情片，这样子就非常的不好嘛。但并没说你要把电视机砸掉，你可以放一些福音片啊布道片让大家信主。我的意思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些幻觉呢，那这幻觉其实是说我们头脑中我们的意识中已经不工作了，所以把其中一些信息胡乱的这样产生一些信息在看着，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属于灵界的噪音。那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常常被神话语清洗的人，这样噪音会越少，他一般是不会有幻觉的，除非你生病啊或者是吃药啊那种东西。那我们有些假先知们，圣经上面常常提到很多假先知嘛，说神也明确的斥责他们，他说我根本就没给你异象，你自己还说异象，我根本没叫你说预言，你自己画预言，而且他听起来都很对。为什么？或许我相信这些人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爱主的。为什么呢？你相信犹太人当时是很，比如在旧约中犹太人是很严谨的，如果一个人一开始他没有真正从神来的话语，没有一些印证的例子，他们见惯真先知人，他不会认为这些人是先知的。来，所以一开始他一定有一些从神来的非常好的话语，但是怎么会演变到最后变成神没有给他感动，他也就凭感动乱讲了。然后神没给他异象，他也看到异象一五一十，而且又好像很真呢，这是他自己在欺骗自己。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是说他世界已经占据他的心嘛，你知道，他到最后已经习惯那个位置，他习惯了，习惯自己讲出神的意象，然后久而久之他会莫名其妙也讲出一个听起来像预言的话，或者你这些人会听到真先知讲的预言，然后一转面他自己就可以不一种方式讲出来，很多人都是人云亦云的。那实际上我们看现在教会中也很多这样的例子，You know, 你不觉得教会那种不是网上的很多议员都大同小异吗？今年是什么年，然后一会儿所有人都今年是什么年，然后其实你仔细看，我觉得很像这些很多人都是就是人云亦云而已。因为我相信神是有创造性的，神如果给你，神即使给你同样一个信息，他一定会有一种稍微不同的方式讲出来，他不会讲的都一样。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一般是不去的，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假先知 不等于是说这些人以前不是先知，也不等于说这些人没有先知的呼召，而是说他们已经失去了跟神这个深渊跟深渊响应这关系。就像犹太书第一章，犹太书不是第一，他就是他讲了说十一节，他讲说走了该隐的道路、巴兰的道路还有可拉的道路，就这三种骄傲、贪心啊、情欲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克服的。所以一般如果这是幻觉，大家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一般这些幻觉其实是非常荒谬的或者不合逻辑的，大家都很容易理解。但是有这幻觉有时也说明我们属灵状况，有时我们太累了突然间看到什么，这是表明我们是要太累，是要休息。如果来自于魔鬼的意象呢，对于一个属神的人来讲，心里常常敬拜赞美充满神荣耀平安喜乐的人讲，其实是很容易辨别的。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分辨他的信息，一看到心里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有这类的异梦异象，如果是邪灵直接攻击，那当然就是属于邪灵了。如果是幕后的那个经历呢，这就比较容易有那个啊，比如说如果人常常练气功，他有时候会看到很多那种光明的景象。但是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内住，看到类似景象，我们心里会觉得什么呢？你会觉得很飘渺、很死亡、空洞，你心里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其实就是圣灵在里面的提醒，就像你常常喝好酒，喝到不好的酒，你心里面知道不好酒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辨别是因为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光明、是生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从表面上看得很光明，其实你知道它里面灵里面这味道不对。所以就基本上说，我们要熟悉圣经，我们内在恩膏健全，很容易判断。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提倡基督徒做气功啊、瑜伽？这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你可以从非常简单的角度说，这些人只是练练呼吸嘛。当然练练呼吸是没错嘛，因为呼吸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你说，就像我们不反对开车一样，只是说你用要遵守开车的规矩，你就不会。所以你做呼吸的练习其实很好，可以增加这种肺活量啊、氧气的含量啊。不过你想到你在以瑜伽的，比如说在以瑜伽的这个前提下去练呼吸，那请问如果老师在教你说你要默想这些东西，那以后怎么样，那你其实已经是同意他在里面后面这一套灵界的道理，你就很容易打开这个危险的门来。因为神给我们人的最大的保护在灵界里面就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像一个神的恩膏或者一个力量，我很难解释，就是保护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保护，我相信世界上所有人都被鬼护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不信主人他的自由意志健康，一轻易是不会被鬼护的，只有他的自由意志被破坏了，被伤害啊，被搅扰啊，或者他自愿被鬼护成为鸡童，这样他才会被鬼护。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特别要小心，要操练一梦一想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所以我绝对不会赞成你说去练瑜伽气功，你可以自己做练习，但是你不必要在他这个遮盖下面做他的这个道，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界限在哪里。第二，因为你还不清楚嘛。如果你清楚的话，你当然就不会去做了。第二就是你会误导人呢、啊，特别是小孩子，因为我知道小孩子有些学校老师也开始练瑜伽。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如果他们你不跟他讲清楚，他以后他就习惯了嘛。他长大他自己去寻求，这样就比较那个。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常常经历这样的异象异梦，其中一个不是来自神的异象异梦，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说你会来越混世嫉俗，你 越来会越觉得说别人不理解你，当然别人也是不会理解你，因为不是属神来的。但心里面即使一个不是有异梦异象的人，他心里面有圣灵，他听到你讲，他心里当然不舒服，他当然就也不太想跟你讲。所以久而久之你会陷入孤立啊，特别是有一些所谓很奇怪的天堂异象，没有不是来自神的，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属灵啊，活在别的那个世界当中，这是很危险的信号。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你开始注意说这样的情况，你要小心说是不是自己已经真的陷在孤立当中。这是仇敌常常做的功课，让有些异梦异象的信徒们常常陷入的境地，就是说你自己已经自成世界了，你自己已经习惯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也习惯了说不跟人家讲，自己好像可以非常满足了，因为你不需要去服侍啊，你不需要服侍，你这但是这些好像神的经历让你觉得自己有价值了。但我不是说你的价值是通过服侍来表示，而是说你的满足是从服侍来的。所以你的满足如果从这些异象异梦，所谓神奇异梦异象中来，你觉得不需要服侍，不需要进入教会，那一定是走偏路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做个祷告吧。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越操练越上课，越来越知道你在异梦异象上的心意。谢谢你在过去教会当中的工作，使我们有这样一个地步，有这样一个环境来研究你在异梦异象的带领。因为你借着这个课程来祝福这里听的弟兄姐妹，也祝福以后在世界各地听的弟兄姐妹，求你来印证自己的信息。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我们呢，如果要去接孩子啊，或怎么样，可以先走，或者我们有一个五分钟的操练。啊，出去关门的时候要小声一点，呵呵，因为这门哦比较有力。OK， 所以想留下来，我们可以站起来，请站起来。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我们心里的眼向神敞开，稍微把手举起来，因为一举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圣灵的恩膏其实已经在工作了，你会觉得自己的心真的有一个打开的感觉。因为诗篇134篇的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我们讲称颂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向神打开了吗？我们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我们。哈利路亚。我也看到神的荣耀其实就像云彩一样，已经开始笼罩我们整个教室了，很多人已经站在荣耀当中，只要放松领受神的意象。谢谢你圣灵的工作，谢谢你。领受是一种浸泡在这个启示当中的感觉，放松浸泡在这属天的意象的感觉。神的恩典，神的启示已经开始在我们当中流动。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圣灵，我们谢谢你。大家慢慢的把眼睛打 打开坐下来。我要大家记住这个平安的感觉。很多人说要看异象，其实是拼命闭着眼睛又瞪着眼睛要看，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领受一个意象是浸泡在一个属天的启示当中。请问大家接受收音机的时候，听到收音机的声音是一个电波变一条线直接进到你的耳朵当中吗？知道收音机当中吗？不是这样子的，而是电波，是收音机浸泡在这个电波当中。我们领受意象也是这样子，我们浸泡在神的同在当中，这是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是我们操练异梦异象到最后就是这感觉，这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领受异象的感觉，因为随时随地意识到自己站在神的同在当中，异象异梦就有了啊。刚才大家有什么想分享？我们这边有人特别要分享吗？不错不错。形状是你要哪个正方形、长方形，还是什么样的形状？然后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你觉得这样怎么解释呢？